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
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Michael。那今天呢，我们专家论坛呢也很特别的邀请到一个我的好朋友，目前在科技大厂担任内部创新孵化的专家，他叫做邱怡。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在各个不同的知名大厂里面学习过，然后也工作过。那他有一些特别的所见所闻，特别分享，就是他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在科技业里面，甚至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工作的一个转换跟一个反思。那我们是不是请就是邱怡先来，就是很快的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非常感谢 Michael 的邀请，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职场心得。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呢，我之前是在多个国家不同的地方都有工作和读书过，然后一开始呢有在咨询公司工作，后来就跳到了现在比较知名的一个科技大厂，负责公司的内部创新孵化。那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呢，一直在科技业这里面生根。最近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就是去年的时候，从科技大厂的中国公司分公司，现在的调到了总部来工作。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负责总部的这个科技大厂的内部创新孵化。
很不容易啊，这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哇，做了好多好多事情。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这个中国工作的那段时光，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那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因为你的经验其实很丰富嘛，你在好多地方求学，然后你又在好多地方工作。那在工作上面，你在科技业里面的这个环境，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相较于你曾经待过的其他地方实习也好，或是曾经的工作也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问题。我之所以会进入到科技行业，是因为我读书期间去做了很多不同的实习，然后那时候给我感觉就是所有的公司以后都会成为技术公司。
嗯哼。
那时候作为咨询行业，我们最大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怎么去拿数据。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属于说，未来每个公司都要成为科技公司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科技行业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就跳到了科技行业来工作。那么相比之下，我就觉得科技公司的发展特别的快，然后特别是大家都经历过的去年整一波的各种的浪潮AI 的浪潮啊，然后各种浪潮，就更让我们更发现的就是，第一，这个行业发展的很快，而且这个行业更加的有潜力和发展，所以这就是我对科技行业的一个大的感觉。那 Michael，你觉得你对科技行业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经历蛮相似的，就是我以前也是在咨询业，然后后来到了几家都是大型、非常大型的这个科技行业，就确实像你讲的一样，就是每一家公司就像很多现在这些科技巨头在讲的，每一家公司都会是一家科技公司，然后它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 data， 它的核心技术能不能被资讯化，然后能够透过资讯系统来提升效率。那我自己在这边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经历过了最近这一波的这个 AI 的浪潮嘛，就发现哇，这个世界的变化是翻天覆地式的这种改变，它基本上完完全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去想过的那种工作模式，比方说以前这种朝九晚五啊，或是以前的这种非常正常，或是可能在中国大家可能很熟悉啊，996啊、777啊这种东西，它都变得不一样，它完全变成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然后有人工智能，有各种就是不同的这些能力在中间交杂穿插，然后来替代你或者来辅助你完成各种工作。然后我觉得在科技行业也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见到各种不同领域的客户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哇，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的专业程度跟专业能力，然后怎么透过科技的这些加持让它变得更好。比方说在这个 医疗行业里面他怎么样去更好的诊断出一些这种病症啊问题啊，在这个零售的产业里面如何更好的去了解客户的喜好，然后找到更好的产品啊，或是说在这个运输行业里面怎么去提升它整体的效率，然后降低这个空置的这个运能。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所有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又回过头来到这个 data 怎么去收集，然后怎么透过这些 data 去产生 insight， 然后怎么用这些 insight 去 apply 到这些新的工作领域里面，然后来解放人的时间。我觉得这才是最核心的，因为 end of the day 我们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就是要让效率提到最高，然后让人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人类该做的事情，比方说跟家人在一起啦，或者是去explore 自己的一些领域啊想法等等。这也是我对于这个领域里面的看法。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在这里上面也补充一点，我觉得咨询公司跟科技业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实都相当于都是乙方。
哦，对，是。
对，所以你会发现在咨询公司里面成长得很快，因为你是不同的行业都在接触，都可以从客户甲方那里去学到东西。
是，
咨询行业也是，因为我们的咨询行业其实弄到说到后面其实也是一个人才，然后也是这种技术储备，但是最终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客户那里知道他们每一个行业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种两个快速迭代的这种行业里面，就学东西就会特别的快，以及更要跟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就要了解不同的行业在发生什么事情。对，
是没错，就是时时你都要了解行业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啊、潜望啊、这些未来的一些方向啊、投资的目标啊等等等。所以很有趣。那你进入了这个科技业之后，因为你一开始在中国嘛，然后后来又跳回美国的总部，那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很丰富的这种经验，就我觉得我们这一点也很相似啊，就是说在亚洲工作，然后又跳来美洲。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在这边就是刚才你讲的行业已经很快了，那跳来美国是更快吗？还是它变得更不一样呢？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在这边？
对，我觉得不一样，平台不一样，然后节奏不一样，还有这个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也会不一样。具体讲一讲，比方就是我觉得美国这边的工作节奏很快，它的节奏快的意思是指大部分在这里的开会平均时间都不大概比方说15分钟到30分钟，很少看到有会是一个小时的。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间，你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办公室已经几乎都没人了，
对，
大家都去接小孩了。
没错，
对，然后工作的这种效率，你会发现这次要做完一件事情，他一个会议上面他都会有非常快速的知道说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但也有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但由于这里的总部它人多盘子很大，所以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很多的决定，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之前要跟这个团队跟那个团队要聊完。所以我这样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到说我发一个邮件，发一个很简单的 request， 要等一个礼拜你才回复我，这不这么简单的问题要等那么长时间吗？现在回了不同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是觉得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现在到这里就不行。原来任何一件小的东西的改变要跟这么多团队都要沟通过，要确认过没有什么问题才能回复对家。所以我现在能明白这样从这个决定权上面也不一样。那么回到刚刚也讲到，就是节奏的问题和时间问题，中国的工作时间长，你会发现就像你刚刚讲的996，即便是在外企的话，这个虽然不到996这个概念，但是这个 working hours 的时间它要比美国的要长很多。还有一点呢，也有一个不一样，就是 美国这边吃饭时间，中午饭时间很短，几乎短到大部分有的时候就是在电脑面前啃面包或者这样子做的。在中国你会要么就是食堂啊或者怎么样，你吃个饭你起码有个45分钟到一小时的那种状态，有的时候跟别人还有个 working lunch 的话，不到一个半小时两小时这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个然后就决定上面就会发现很快，就大家是属于有的时候吃个饭就把问题就讲完了，就直接就这么干吧。所以这个是让我感觉上文化上面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对，你觉得呢？你比我先来几年，你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漏说的。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 cover 了蛮完全的，然后尤其在吃饭这个方面，我真的是认同这个点，就是在美国啊，就是中餐的文化跟亚洲的中餐文化我觉得非常不一样。亚洲那时候我们看大中华区嘛，然后台湾、中国、香港啊，然后或是甚至有时候去可能新加坡开会啊，或是到哪些地方，基本他们把吃看作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吃这件事情不管是对客户或者说对自己同事而言，它都是一个联络感情啊，联络一个环境的一种概念。那我觉得在美国也有这种概念在，但是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就亚洲都是那种桌菜嘛，大家会分一点分一点啊，然后什么每个人不同夹一点东西，但美国这边就一人一个三明治或是一人一个 Subway， 东西就结束了。那这个概念就稍微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团队的那种概念也稍微不太一样。我觉得在中国或者说在亚洲区域，我的感觉是比较多那种哎，大家揪一揪啊，一次一堆人，然后就一堆人通常一起去吃个东西，或者一起去干个什么事情之类。但在美国这边，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是更小的团队，可能就三五个人，或者可能两三个人，然后就meet 一下 ，think 一下，这些 stakeholder 拉一下，然后赶快走一走，坐一坐就赶快结束。但是下班之后，大家都是各自回家去各自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然后接着可能晚上再上线再写一些东西commit 一些 code， 或者可能写checking 一些东西。跟在中国的这种下班之后就下班的这种概念好像还是稍微不太一样，也 maybe 可能是疫情后吧，可能疫情前后可能也有这个差距。就是我的感觉是在这边好像没有那种真正下班的感觉，在反而在亚洲，你虽然说公司厂，可是你反而真的好像有那种下班就是下班，除非说今天客户可能紧急什么事情 call 你啊，或是有紧急的什么问题坏掉。Otherwise，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像他那种上下班的分界线反而在这边比较不这么明显，反而在亚洲这个大环境里面比较明显，就 OK， 下班就是一个联络感情的时候这样。
那我可能想法完全反过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跟这个所在的部门也有关系。对，我的想法是在国内下了班反而还会有同事微信来找你啊，又就是他会联系你的方式会有很多。
哦，对，
这一边的话，if you 就是如果你想 off， 你就真的是找不到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你在上面是稍微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团队所负责的工作内容是有，因为你在产品组，你有的时候要跟。你有的那个这个 stakeholder 可能是在不同的时区的，
对，是
要跟他们去 follow up。我的目前的 stakeholder， 除非我要跟我之前的同事要沟通的话，我很少会有这么一个跨时区的这么一个工作方式。对，
蛮好的，我觉得这种环境我还蛮喜欢。
工作是工作和工作内容取决决定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一点我完全认同，确实是这样，没有错。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整个环境上面你自己看到的一些，因为刚才讲的是一些不同嘛，那有没有一些这种好处或是坏处，或者说这种长板跟短板，你自己觉得？
对，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在纠结是属于说，在比如说我毕业了，或者说小孩毕业了，要接下去要去中国发展还是在总部发展。如果这种问题，首先我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在选择权是要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条件一下。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听到今天这个广播内容的人都是手上有各种选择，就是可以任你选择，你今天是想要去中国还是想要留在美国都可以， 都可以。在同样的平台，在两个机会情况下面，我们把它拆开来讲，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一点。
嗯，没
因为
错。
如果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来讨论选择权，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切实际，有的时候，
是。
对，如果说今天我有同时有中国的 offer，也有总部的 offer，我会感觉下来的话，有几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也可以供大家以后去参考一下。就
哼。嗯。
是我感觉下来，在中国工作的一个好处的，就是我觉得是工作的范围是有展开的空间，然
嗯
后我自己可以规划出我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从而我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和掌控感。
哼，嗯，这蛮重要。
对，在总部工作，因为总部太大了，然后每一个工作它都细分的很。就细分非常的详细，
对，一个萝卜一
每一
个
个
坑，
工种，对，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工作，还有它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背景和渊源在后面，所以可以给予我们施加的空间就非常局限。
嗯，确实也有这种，因为就是它细化的太细分了。
所以我在来这一段时间，我有参加过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 career 的这种 offline 的一些活动，我就会听到很多的人在这一边，就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在一个大厂，科技业大厂里面做，比如说 PM 啊，或者比方说这个 engineer 啊，或者其他工作的，他就会非常感觉到就是工作没有意义。
对，因为他一进来就在一个很细分领域里面嘛。
对，所以这个中国和就是我们说的分部或者总部，这个上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不一样。其次
嗯哼。
呢，我会觉得属于双方的文化也不太一样。中国分公司的话，你会觉得属于它的文化是比较趋于团队性质的。而这边总部的这边的文化，它会非常的多元化，而且资源也很多。在分公司，你就还有要做到一个工作，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问总部要资源。
啊，
在
对，
这里，我没有讲了，讲自己的这里的资源就你只要有办法去沟通，资源就有的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属于成长的空间或者学习的空间，就是。中分公司它的上升空间高，但是学的内容它不会像这里这么多。总部这边它学的内容就特别的多，然后机会就它更多的变，就是如果是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同样一个面团吧，在分公司你会觉得它是被这个摞起来的，然后它是个油条。然后在总部的话，它这个面团你会觉得它是更扁平的，它是个大饼。
这个比喻真是太妙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我的感觉。我问一下 Michael，你觉得呢？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你这个分析也特别好，但我也有觉得要特别强调，这是因为这是以美国为总部的这种外资科技公司的一个文化跟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总部在中国或者总部在其他地方的这些公司，可能也会有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像是在分公司的国外的分部，跟在总公司的国外的分部的，在总公司的本国的分部的一个差距，然后我认同你讲的，然后也觉得这很不一样。就是说，就像刚才前面提到，在外资的这种分公司，就是你就是时不时就是要跟总部要资源啊，要跟总部要这个人啊，要钱啊，要各种可以拿来用的东西。那但是反过头来，我们现在在总部了，我们就是创造那个资源的人，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角色互换。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那我觉得在共同点上面呢，就是 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要清楚的界定你的 impact 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至少我自己的例子来看，我们一直都是把自己 position 为那整个公司里面的那个 rebel， 就是那个反叛者。那为什么是 rebel？ 因为我一直以来做的东西都跟公司的方向是比较跑的比较在前面一点的，就是可能公司往的方向是 A， 我的方向是 B， 但 maybe in the end 这个公司会转回来走 B 这个方向，但是在初期的这个角度，尤其有点像那种西部大拓荒者的那种感觉。就是哦，你在东岸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的这个歌舞升平啊，环境都已经非常好，但是这个西部是一整个大荒野，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有点像是拿着锄头、拿着铲子，你就要到西部去淘金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上，我认同你讲，就是有很多工作上的成就感，因为你可以开天辟地，你可以去创造各种跟不同的这些 foundation 合作啊，跟不同的这个角色合作，像我们那时候办了中国的第一场这个 LinuxCon， 搞了第一个这种开源年会，然后又参加了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你有很多的掌控权，你可以去决定这个是未来可能的一个方向，然后你就下去就落实就干了呗。但是相较之下，在总部这个 stakeholder 多的情况下，就是很大家常讲的嘛，就是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当大家都想要去炒这套菜出来的时候，那这道菜的想法就很不一样。今天我这个意大利面到底是要加肉球，到底是要加这个海鲜，到底是要加这个蔬菜，还是呢什么都不加就加肉酱，这种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到最后这个意大利面可能就被炒成了一个什锦面，什么东西都来一点，但就吃起来既不像肉球面，也不像海鲜面，也不像这个青酱面。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特别好，就是说一个面团里面像一个油条跟像一个大饼，就是本质上你都在做一种给大家能够吃的东西，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掌握的东西的掌握度不同，所以你能够做的东西的宽度跟广度就会有所差别。这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认同你讲的，就是中国的工时真的相当长，就是尤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大的原因是因为客户的工时也很长，所以我们是配合客户的嘛，就像你一开始讲的乙方，那乙方一定是配合甲方，甲方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他们的工时长，我们的工时肯定不可能短。那在这边呢，我觉得比较多是你有比较 flexible 的这个 timeline， 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四五点很多同事就去接小孩啦，或者去做什么事，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可能半夜又再回来回 email 啊，做做事情啊或什么之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工作压力都有，但就看你喜欢哪一种的 style， 就是看你喜欢的是这种你自己掌握的这个 flexibility， 还是你自己掌握的这个 scope。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鱼与熊掌有点难以兼得。
我可以在这里讲一个故事。
嗯。
我给大家那个这个更生动的体会一下。我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调到总部工作，我之前也在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这次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中国周转的开，是因为我知道总部是怎么运行的、运营的。
对对。
另外一方面呢，我在在总部的时候，我也能转化成就把这种分公司，我们或者叫我们 field 的那种发生的就前线发生过的事情，转化成总部他听得懂的语言讲给他们听。
嗯，
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最近几个月我们团队有一个新的项目想要落实到全球去执行，然后呢这个项目的执行就设计者就写了一些就是文稿，就非常的旷，然后他就想就是说啊，你们就去执行吧，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根据你们自己这个前线的就这个不同的地方，你们自己去调整就可以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他就觉得属于在总部的人，他就属于说，我作为项目设计者，我给你们有很大的空间自己去发挥，多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方面你拿到去分公司那边去，分公司的人一看都是说这什么鬼。什么都不说清楚，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碰到那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他就觉得你很多东西不细节化，没有办法执行，碰到问题你也没有告诉我们解决方案，选择方案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做同一件事情。
嗯，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总部的这个设计项目这个人就被分公司很多的人 challenge 说，你这个东西根本没办法落，然后他就不能理解，他说为什么不能落，就我有给你们很多的空间。然后分公司的人就说，你这些问题都不回答，问我，我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对，
所以弄到后面就是一轮又一轮的磨合，对吧？然后总部的人就属于说，好，你给了我这个 feedback， 然后我再重新把这些东西再加上去，就这个内容内部流程就走了3个月。所以就首先总部的时候就觉得属于说，哇塞，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合作，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学习的动力可以去调整。然后分公司的人就属于说，总部的人设计的事情都没有经过大脑的，一点都没有考虑周全。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两面的一个故事。
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诠释，就是一个我给你空间让你自己去发想，但是反而被给了空间的人觉得，哎，不对啊，你这东西都讲得不清不楚，那框架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种概念。
对
对，那在这边你有你的经历啊，就是说体验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自己有对于哪一边的工作环境你比较 prefer 吗？还是说你觉得哎都可以，就是都顺着，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这个人的比较实在，就是在还是回到去这样，在 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不考虑选择权，搞不定今天这个电台播完之后，然后有人 offer 我说你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当 CEO， 对吧？说到这里，我觉得是在没有任何的这种 context 的情况下，我不做决定。
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就是一个特别务实的人会走务实的事情的角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见解啊。那好，我们先在这边先短暂的小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讲讲你在这个业界里面遇到的一些辛酸血泪。
嗯，
好，那欢迎回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是主持人 Michael， 那我们的贵宾呢邱怡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中国、在美国、在各种不同地方的工作的这个环境，然后跟他的文化或是甚至他在团队里面遇到的小故事。那接着呢，我想要问一个就是比较算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的行业其实也是一个男性比例相当高的行业，那作为一个女性的科技业从业者，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里面的现在公司有往比较照顾大家的一个权益的角度发展吗？还是说你还是觉得说会这条路是相当不容易的，就是说有很多不容易的一些起始点，或者说不容易的一些这个沟通的这个开始，有没有一些想法或看法？
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进步，然后作为科技行业而科技行业作为整个社会的某种程度上面的一个引领者，他也在引领着给女性有带来更多的机会。事实当中我还是觉得女性还是在这个行业还挺不容易的。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做了更多很多的不同的 program 也扶持更多的女性在职场上面，但我觉得来讲的话还是有挺多的坎坷的心酸不能说其他的没有，只能说看整个的行业女性的占比来讲还是不多的。
是，
那我会非常激励女性去考虑科技行业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的科技行业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乙方，我们有产品，我们的服务最终都是要回归到大众，就是每一个人手上的。
对，
所以如果说女性不加入科技行业，我们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的科技行业产生的产品产生的服务都是以主流导向或者说男性导向，
是
这样会对女性的这个社会会造成越来越少的资源的投入。所以我会建议属于如果我们觉得女性在这个职场上面过得或者说社会上面过得不容易的话，我们更需要为这个社会投入和加入这个发声，可才能会让大家会意识到女性的不容易，从而我们未来的社会不管是制度啊还是产品啊还是服务啊甚至于流程都会可以为女性去考虑，对不对？这是一个打一个故事的话，讲一个故事就是去年国内其实有很多的为女性发声，因为有一个事情是比方说高铁上面是没有女性卫生巾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我后来是刷到小红书然后加入到那个团队，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大家会给相关的单位留言，跟他们说你们既然可以卖水卖吃的，能不能也考虑一下女性的这种特殊情况下面需要的产品的。
确实
相比之下这个 欧洲、美国女性的这种生理产品都是免费可以拿的，
嗯，
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共地方它都会有提供免费的这种生理产品，所以我就会觉得属于我们更需要每一个女性去积极的发声，不从而可以为了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女儿、为了我们的姐妹，可以让这个社会成为的更好。所以这个是从总的社会上面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作为亚洲女性在美国总部工作更不容易。
是。
我来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就碰到一个很明显的工作上面的一个欺凌吧，我也不能叫的那么严重，就但是
不理嘛，
在这个沟通上面的确是口气非常不好。
嗯，
后他就在会议上面就有点几次就是把事情甩我头上，然后口气不太好，直接其实并没有病啊，但是我后来就我后来几次发现，说后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首先他们会觉得他们本身有对亚洲女性的一种固见，他会觉得亚洲女性在这里她不愿意怎么发声，然后可能英语不好，所以他就会不停的那种长句就不停的在怼你，然后我就先这样怼了一段时间，怼到后面我很不爽了，我就开始反击了，然后一开口然后他就傻掉了，他就没想到我怼人还是那么厉害，还是用英文怼，然后他没有意识到中国女性就是他这个
不好欺负的，
不是不欺负，就是英文也有好的，就不能因为说我们英文不好或者说有口音，他会觉得属于他会觉得你会不发声，所以我觉得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勇敢的对抗出来。我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我就他那天的会议上面，我就一开始我就让他那个前二十分钟就一直那样，后面那五分钟我就觉得不爽，真的是我就觉得就是按照用小红书的话，就是如果放这个故事放在网上来看的话，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啊，就是听完之后大家也会很憋屈的，所以我就当场怼了，我就说我说第一，我说整一个的这个会议的 conversation， like 我的名字不停的被 called in front of people， 让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嗯，
我就直接很说出来，就说，所以大家就是分享自己的感受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说你比较 emotional， 天天人家就给女性带高帽说啊，你们怎么情绪不稳定？我觉得没问题的，说出你的感觉没问题的。
是。
二，然后我就说我说。如果今天在这个会上我是你的妈妈、你的姐妹、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妻子，你会这么跟我说话吗？
嗯，哇，这个真的是充满智慧的一个回应方法，就是说尊重嘛，互相的尊重。
对，我说你希望你的妈妈、你的妻子、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姐妹回到家非常难受吗？你希望他们会把这样一天在公司里面受到的这种情绪带回家里吗？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将心比心嘛，对吧？大家都是来打工的，大家都是来混口饭吃的。
对，所以我就一下子他就愣住了，
发现第一次被怼回去了。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特别是女生她比较容易有情感，那你就利用情感嘛，对吧？然后他会觉得你亚洲女性她不太愿意发声，那我们就这个细水长流啊，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反馈。所以这是我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当然我后面这个自己因为那天的压力太大了，到后面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没有办法这个 digest， 我自己后面也是也当然也哭了，对对对，但是呢我就觉得属于如果不爽说出来，对吧？ 即便是不爽的回去之后，你会觉得属于说起码我还是告诉他我不爽。人家大部分说有两个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后悔，一个就是骂人没骂好，